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今天啊，咱们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多多有余的这个特别美好的话题。我们一起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36章。好，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向他祷告。好，我们一起先安静。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就是用各样的好处多多有余的上尖下流的赏赐给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身座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喜乐满满，多得饱足，因为你实在是用那美好无比的恩典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的时候，也求主你让我们专注在您的爱中，专注在您的话语当中，好叫我们饱得您的慈爱，同时从您这里出去的时候，我们也带着满满的能力和多多的恩典。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启明的爸爸呀，因为信仰的缘故失去了自由，妈妈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本来应该十分辛苦拮据。但弟兄姐妹们得知启明爸爸的情况以后，就开始暗地里接济妈妈的需要。家门口每一天都有各样的新鲜菜蔬，甚至是市面上还没有的时鲜玩意儿，启明家都没有缺乏过。最奇妙的是，本来妈妈以为这会深深影响启明在学校或生活环境的安全感，可能不会被小朋友们接纳，哪知道神赐给启明特殊的待遇，从校长到同学都表现出对启明妈妈的尊重和对启明的特殊喜爱。每一次学校有活动，如果有任何剩余的食物或用品，都让启明拿回家。弟兄姐妹们自己家有什么好吃的或特别的东西，也都第一时间送去启明家与他们分享。妈妈的朋友们常常带他们三兄妹周末出去郊游一下，让妈妈可以有休息的时间。家里的远亲近邻也都对他们母子四人照拂有加。当启明爸爸重获自由以后，这样的恩待也没有停止。有一天，当启明把自己最爱的食物拿去巷口与修车的老爷爷分享的时候，老爷爷好奇地说，哎，孩子啊，谢谢您和你妈妈总是照顾我，请问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能够吃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启明惊讶老爷爷的问话，因为从来没有想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愣了一会儿，才支支吾吾诚实地说，我爸爸是服侍上帝的人，他一直都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最近才放回来了， 但他现在还没有工作，我们家的东西都是上帝借着弟兄姐妹们给我们的。老爷爷一下就明白了，感动极了，连忙告诉启明说，好孩子，我知道了，看样子你们的上帝真是太好了，他把你们照顾得这么好，还有多余的可以分给我这个无用的老头，我可以认识你们的上帝吗？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充满黑暗欺压的至暗时刻。对真正的神的儿女来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世代是没有欺凌与逼迫的。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也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他丰富地供应他儿女的需要，总是上尖下流，多多有余。而他希望我们也是这样丰富地祝福他人，自己有的分给人。启明家的故事不仅仅是林真儿家的故事，也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在各个世代各个背景中所经历的真实的见证。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丰富供应的神，是怜悯恩慈的神，他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回应他的大爱。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纷纷拿出奉献，绰绰有余，丰丰富富。有时我们看起来是人对神的奉献和爱，但其实那是人以很小的一部分回应报答了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神的家不应该缺乏，神的国度永不致缺乏，而信靠他的人也必不致缺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丰富的供应和慈爱，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享受您的慈爱，饱饱地享受您恩典的供应。求天父帮助我，也愿意献上所有来回应您的慈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6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从哪里可以看出以色列民是乐意奉献的呢？但愿透过今天的灵修时光，我们全家人都可以选择做乐意奉献的人，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多多有余，当我们自己有的也应当竭力的与人分享，对吗？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喜乐凌晨与您不见不散。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站得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 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不求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不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还好吗？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五年，有着亲爱听众朋友的陪伴，让我们真爱住我家可以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因此呢，真儿常常接到许许多多的听众来信，问信仰和生活相关的问题。也发现了一个常态，就是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信仰和生命割裂所带出来的一种焦虑和无力感。怎样才能活出像陈世清牧师他所分享的信仰既是生活，生活既是使命，这样的一种无缝连接的生命状态呢？真儿因此就想到了，或许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进一步的深刻的神学反思，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更不能够因为我们的割裂使我们的生命大卸八块，成为了真儿平常所说的披萨基督徒。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爱住我家将会不定期的推出各种各样的生活神学系列，来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重新的思考，怎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全方位无死角的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新生的样式来，并且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等候的神学。到底什么是等候神呢？为什么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经历等候神，却总盼不来我们想要等的答案和及时的帮助呢？等候神帮助我们，是在等候神成就他的意思，还是在帮助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心愿呢？在神学上面，等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么理解和运用呢？这些都是这几天真儿想要跟大家一起反复思考的。没有一个人喜欢等候，
然而等候却是上帝子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啊，我们就已经陷入了一个行为模式当中，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核心就是想要自己制定善恶的标准，这也意味着说从此以后我们要掌控时间和命运，我们觉得好的事情我们要立时得到，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坚决的拒绝，我们不愿意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而等候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我自己不行，我得等着那位比我更高、更能、更完全的掌权者来协助我，来帮助我，来引领我，来实现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既然我们已经落在了一个想要自我掌控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顽固的捆绑当中，那我们等候起来当然是逆着我们现在这个罪性而去要刻意学习的一件事。等候之所以难，因为这背后要求信靠。当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信实，神的全能，神他绝不会误事，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计划，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当我们都不信这些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怀疑，而我们的怀疑、小信和疑惑都会让我们的等候变得格外的艰难。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真的爱我吗？他真的听我的祷告吗？他真的会成就这件事情吗？还是说像世界告诉我们的神助自助者，我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吧。所以那个自我中心的掌控还有不相信神的主权和信实，导致了我们不断地去屈服于我们自己的欲望啊，这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而且吃的时候啊，你不一定死。那对于我们急于满足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这种欲望，它使我们追求的是立刻的满足，我们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忍耐的。自古到今，有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给出卖了的以扫，有为了让自己的丈夫赶快生孩子就让夏甲与亚伯拉罕生下了以实玛利的撒拉，有不愿意等候撒母耳就急于自己去献祭的扫罗，更有因为摩西在西乃山40天等不及他回来的百姓就求亚伦为他们造了金牛犊的以色列民。我们在这些许多的例证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是害怕失控的，不相信神的应许的，想要立刻满足的，没有完全顺服的，用世界的方法成就事情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理解神的心意的。这就是为什么等候神是不断不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是上帝子民应当重建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和生活的方式。在诗篇当中常常提到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里的等候绝对不是消极的，而是在盼望和信靠当中积极和充满勇气的一个等待，不管环境如何，逼迫如何的严重，苦难如何的深重，我们都深信神绝对不会弃我于不顾。所以等候神是信心的具体的体现，它同时也是降服在神恩慈的主权下的一种顺服和信靠的生命状态，它更是在苦难当中一个积极的盼望。我们的圣经把等候神放在我们信仰核心的一个位置。从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旷野等候神，在流亡当中等候神，因此他们不断不断地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操练他们对神的信实和主权的一个信靠。
在先知书里更是透过以赛亚书40章31节把等候和自己重新得力连结在一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哈巴谷先知也同样强调，他必然成就，不再迟延，因此我们的等候是大有盼望的。到了新约，我们更加知道初代教会的信仰核心、生活核心就是等候主再来。他们变卖田产，凡物公用，他们甚至相信主耶稣随时都会再来。而虽然我们现在等候了2000年了，主并不是单言，而是他愿意万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因此我们比任何一个世代更加的需要忍耐等候主的时间，因为我们若是真的盼望，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整个救赎历史到新约的末世论，我们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整个过程，等候就是上帝子民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讲到我们信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已经称义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所以我们已经完全的称义 already， 这个救恩已经完全了，不需要我们再做任何添砖加瓦的工作了。然而 but not yet，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长。而在这个跟随神、效法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等候当中有能力的活出一个新生命来。等候是教会存在的一个姿态，基督已经得胜，但是基督的国度尚未完全的降临，完全的实现，天国的蓝图已经展开，但是新天新地仍然是我们需要殷切的去等候和盼望的。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工作也是透过我们等候他来实现的。在我们等候圣灵的工作、等候圣灵的启示和带领的过程里面，我们是等候神的工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经当中不断强调，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的张力始终存在于现世代的这个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缺乏不了忍耐等候这个必要的信心的功课和一个生活的常态。或者可以这么说，教会就是一个等候的群体，我们透过祷告、敬拜、完成使命来活出一个充满盼望的等候的信仰。这样的一个神学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式的，从旧约到新约到如今一直到永恒才能够完整的一个神学的范畴。大家也许都经历过长途的旅行，你的孩子有没有在车上不耐烦地问你说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爸爸妈妈怎么还没到？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安抚我们的孩子说，快了快了，值得忍耐，因为要去的地方好山好水，不仅仅有人间美景，还有人间美味等着我们啊，到时候就会欢喜快乐的去享受了。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孩子们呢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态度的变化，愿意相信的就会安静下来忍耐等候，那觉得你的话不可信的，或者他对目的地的你所有提供给他的这些信息不感兴趣的，这些孩子呢照样处于一种焦躁不安、无法忍耐等候的状态。因此我们发现，原来忍耐等候呢是有好多的因素共同的影响之下才能够完成的一种生命的决定。它需要我们生命的成熟，让我们可以摆脱自我中心的一种历史满足的需要。
它同时也考验了我们对等候的对象或者是等候目标的确定性，我们的认知有多少，我们的确据有多少，它会直接影响我们是否愿意忍耐等候。因此，如果我们用极简的方法来思考，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在一种时时刻刻等候神的生命状态当中，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寻求认识神，不断的渴慕他的心意完成在我们的身上。只有当我们对他的认知越来越多，对他的信靠越来越真实，对他的顺服越来越彻底，我们才有可能充满欢喜、快乐和盼望的心来忍耐等候。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系统神学、末世论、圣灵论、救恩论，甚至是教会论的角度来思考了等候神的重要性。那下一次的节目呢，正儿想跟大家聊一聊从实践神学的角度，比如我们生命的成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苦难的时候的操练，以及在教会牧养当中遇到的关于等候神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我们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面对。好了，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坐在你脚前，风声轻拂过心田，我不说话，只管安静仰望你慈爱的眼睛。时间像流水，喧嚣我不停，只愿等候你的声音，一句话叫我苏醒。我在仰望中等候你，想珍惜盼望阳光的清理，你的痛在是我前路人看不清，我心深知你正在眼里，在安静中我遇见你。你的时候总是最细心。